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直接从第一篇开始吧。
好耶，第一篇听起来很酷，叫 Dynamic Cheat Sheet Test Time Learning with Adaptive Memory。这名字感觉像学生时代的备忘单，你能解释一下它在干嘛吗？
可以想象一下，你在考试时有一本可以不断更新的笔记本，每次遇到难题都能记下解决方法，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就直接翻开看，这就是动态备忘单的核心想法。传统 AI 模型在处理问题时每次都是从零开始，没有记忆。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框架叫 Dynamic Cheat Sheet，简单来说，它给 AI 模型加了一个会自我调整的记忆库。这个记忆库能记录它之前解决问题的策略和代码，比如数学题、逻辑谜题，甚至是需要写代码的计算任务。
哇，这听起来像 AI 终于学会了举一反三。那它具体怎么做到呢？是不是像我们人类一样，遇到问题就翻笔记？
差不多，它有两个主要步骤。第一，生成解决方案，比如用 AI 生成一个数学公式的解答。第二，管理记忆，根据这个方案的好坏决定是记下来还是丢弃。这篇论文还设计了两种方法，一种是累积式记忆，另一种是检索过去案例后再更新。实验结果很惊人，比如在 AI 妹数学考试中， Claude 3.5 Sonnet 的准确率翻了一倍。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24游戏中 GPT-4o 通过记住一个 Python 解法，正确率从 10% 蹦到了 99%，这表明简单地的给 AI 加个记忆就能让它表现得更聪明。
这太厉害了。那是不是说 AI 再也不用重复犯错了？但它会不会记太多无用东西，变得杂乱无章？
这是一个好问题。研究发现，记忆的管理非常关键，不能随便堆砌信息。 Dynamic Cheat Sheet 会筛选出有用的策略，比如那些能解决类似问题的代码或思路。他甚至发现，任务越相似，记忆效果越好，就像我们学东西时，相关知识更容易串起来。这也启发我们，未来 AI 可能需要像人类一样有选择的遗忘或有重点的复习。
真有趣，那这种技术能用到哪里呢？比如帮我们写作业还是设计游戏？
应用前景非常广，比如教育领域， AI 可以记住学生的学习习惯，针对性的给出建议，或者在编程中， AI 能快速调出之前用过的代码片段，提高效率。甚至在自动驾驶或医疗诊断中， AI 能积累经验，避免重复错误。不过研究也指出，这对大模型效果好，小模型可能提升有限，因为小模型脑容量不够。
明白了，那我们接着聊第二篇， Special Reason Fast and Accurate InferenceTime Compute via Speculative Reasoning。 这名字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你能用通俗点的话解释吗？
好想像你在做一道复杂的数学题，你不会一步步慢慢算，而是先大致猜个解法，然后快速检查这个猜想对不对。 Speculative Reason 就是这样的思路，它针对大型 AI 模型推理速度慢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快速推测的方法。传统 AI 推理像一台老旧电脑，慢慢生成每一个步骤，而 Special Reason 用一个小模型先猜出中间步骤，再让大模型快速验证，这样大模型就不用从头到尾都亲自上阵了。
这听起来像团队合作，小助手先干粗活，大老板最后检查效果怎么样。
效果很不错，实验显示 Special Reason 让推理速度提高了 1.5 到 2.5 倍，同时准确率还提升了 1% 到 10%。 比如在数学和逻辑问题上，它既快又准。更酷的是，它还能和另一种加速技术推测解码结合，延迟再减少近 20% 到 44%。不过这需要权衡，比如你想更快，就可能稍微牺牲点准确率，但研究提供了灵活的调整方法。
这不就是 AI 版的快思慢想真的吗？那它会不会猜错太多，导致答案离谱？
不会，研究发现 AI 推理对中间步骤的近似很宽容，只要最终结论靠谱，中间过程稍微模糊点没关系。这有点像我们人类解决问题，思路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只要结果对，就没人 care 细节。这也是 Special Reason 的核心洞见，追求语义正确，而非每个字都精确。
真有意思，那它能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比如实时翻译或客服机器人。
对，实时翻译、客服聊天，甚至是金融市场预测，都需要快而准的推理。Special Reason 让这些应用更高效，比如客服机器人能更快理解问题，给出回复，翻译系统也能在几毫秒内生成自然语言。这技术还提醒我们， AI 不一定要追求完美细节，有时候差不多就够了。
听起来 AI 越来越像人类了， 那第三篇呢，Task Circuit Quantization Leveraging Knowledge Localization and Interpretability for Compression 什么？这个名字好长，感觉很学术。
别担心，我来简化。简单说，这篇研究解决了一个问题：AI 模型很大，占用很多内存和计算资源，但我们希望让它更小、更省电，同时不失效果。这篇论文提出了任务回路量化方法，相当于给 AI 做瘦身手术。它会找出模型中对特定任务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处理数学问题的电路，保留高精度，其他部分就压缩到很低的精度，比如2到3位。
就像我们收拾行李只带最需要的衣服，其他的都扔了吗？
对极了，它用了一种叫显著性度量的技术，类似给每个部分打分，重要的留着，不重要的压缩。实验结果很惊人，比如莱马三模型用3.1位精度就能恢复96%的原性能，比之前最好的方法强了5%以上。这对手机或物联网设备特别有用，因为这些设备资源有限，但又需要 AI 帮助。
这不就是让 AI 轻装上阵了吗？那压缩会不会让它变笨？
理论上会，但这篇研究证明，通过聪明的选择要保留的部分，AI 几乎不失智。关键是他还发现，任务特定的数据比通用数据更重要。比如，你要压缩一个数学 AI，就得用数学问题训练它，而不是随便什么数据。这启发我们，未来 AI 定制化会越来越重要。
太棒了！那第四篇 "Relevance isn't quite all you need. Scaling RAG systems with inference, time compute, VM multi-criteria re-ranking" 呢？这名字感觉在说相关性不是万能的。
你猜对了，这篇研究挑战了一个常见观念：信息检索系统，比如搜索引擎，只要找最相关的资料就够了。但他们发现，单纯追求相关性可能会让答案质量变差，因为相关不等于有用。这篇提出了 Rebel 框架，让检索系统不仅看相关性，还考虑深度多样性、权威性等多个标准，动态调整搜索策略。
这就像我们找餐厅，不仅看距离，还要看口味和服务，对吧？
对 Rebel 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单轮，直接用固定标准重排文档；另一种是双轮，根据问题动态生成标准。实验显示，这种方法让答案质量和相关性都提升了，尤其适合需要精准信息的场景，比如法律咨询或学术研究。不过，双轮模式需要更多计算，可能不适合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应用。
这让我想到，AI 是不是越来越像人脑，会根据情况调整策略？最后那篇呢，Alice Proactive Learning with Teacher: Wise Demonstrations for Weak to Strong Generalization 什么？
这篇很厉害，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如何让一个强 AI 从一个弱 AI 那里学到东西，而不被误导。传统方法是弱 AI 叫强 AI，但弱 AI 可能出错太多，影响强 AI 的表现。Alice 框架让强 AI 主动出击，它会问弱 AI 问题，观察弱 AI 的不确定性，然后自己生成更好的答案来学习。还提出了提炼方法，先让弱 AI 教中间模型，再让中间模型教强 AI。
这听起来像学生反过来教老师，效果怎么样？
效果很惊人，在数学逻辑和知识问答任务上，Alice 让强 AI 的性能提升了4%到22%，比如数学推理能力提升了22%以上。这说明强 AI 完全可以利用弱 AI 的线索，自己摸索出更好的方法。这也让我们思考，未来 AI 学习可能是双向的，甚至是协作的。
太酷了，这些研究让我觉得 AI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它们的应用前景和挑战是什么呢？
应用前景很广，比如 Dynamic Cheat Sheet 能让 AI 更会解决问题，Speedreason 让实时应用更快，Task Circuit Quantization 让 AI 跑在小设备上，Rebel 让信息检索更智能，Alice 则为 AI 的持续学习铺路。但挑战也很多，比如内存管理、计算成本、模型依赖性等。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更多跨学科合作，比如结合硬件优化和软件创新。
听完这些，我真的觉得 AI 研究像一场冒险，既有突破，也有挑战。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下期太快报，我们再见。
谢谢小爱，期待下次和大家分享更多 AI 的前沿故事。
下期见，拜拜。